好，在起狂心的时候，在欺骗对方，这个心升起的时候，有时候是起贪欲心，有时候是起嗔恚嫉妒心，有时候是起邪见心。什么邪见心？有的人跟人家讲说，哦，发了一张信寄出去，或者发了一个 email 寄出去以后，跟人家讲说，你如果把这个信影印十份或者一百份送出去外面，那你就会发大财，如果你不送出去，你就有大灾祸临头。这是妄语吗？真的是妄语，骗人家。那他为什么这样？因为邪见，因为爱玩。那如果同样的接到这些信的人也是这样相信，反正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同样的，我就把这些信辗转在一传十十传百，把它发出去，有福进来当然好，没有福进来我也没损失，就把它发出去。这个叫邪见，因为他没有正见的因果，不晓什么是善因善果，他落入无因无果乱乱讲，这个叫做虚妄妄语，这个是不行的。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当然不会做这种事情。好，那讲不实在的事情就是妄语。好，那第四个因缘是副实事，就隐藏真实的事情。那有隐藏真实的事情里面有哪一些？好，其中一个就是非法说法，法说非法。这个问题很大哦。那在古代，我们在这个世界刚形成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有出现一种情形，就是我们杀生祭祀，这是真对的吗？当然错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流传我们在祭拜神明的时候都要杀生，杀猪杀羊杀牛，做这种事情？因为以前有一个国王啊，他国王出家久了以后，国王在位久了以后，他觉得我还是要出家，做国王享受了很多福，但是如果不出家修行的话，还是过去的福报享用完了，未来没有福报了，以后堕落恶道，所以还是出家修行。那国王出家修行受到大家的尊敬了，因为能够舍掉王位能够出家的人，这个人很难得，所以国王做这件事情众所称赞，在深山里面修行。那这时候有两个，有两群的仙人都在修，一个是在家的，一个是出家的。在家的婆罗门，出家的仙人，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在家的仙人，这些修行者，他就讲说，祭祀要杀生，杀生才能够祭祀，那个神明是要享用这些，天神要享用这些那个牲畜出生到了。那这些仙人是有修的，他有修成神通的。这些仙人他说错了，上天有好生之德，杀生是恶业啊，不可以做。那要祭拜天神也不能用杀生，只有用鲜花水果这些来供养。那他们两群在争论不下的时候，这个仙人有修的仙人就说，那国王本身是在社会上他是一个我之君，他君无戏言，所以你们相信他吗？他来出家那一个人啊，我们当然相信他。好，那你如果相信他的话，我们请他来做证人。好，没问题。那大家请他来做证人，明天要做证明。结果这个在家的这些修道者，就那个晚上就跑去跟那个国王贿赂，跟这个国王的深山的修行者跟他说怎么样怎么样，拿钱拿什么来贿赂他啊，用话来塞住他的嘴巴，你明天只要讲说拜天神可以祭祀，这样就好了，那我们会拥护你。结果真的到隔天，仙人相信国王他不会说谎话，但是国王竟然前一天晚上被收买。所以当隔天这个仙人来跟国王讲说，你说看看祭天可不可以杀生，国王讲可以。那这个仙人跟你不要这样妄语， 这种大妄语非法说法，哦，你不要这样大妄语，你这样大妄语，你的罪过很大。那个国王想说，我堂堂一国之君，话讲出去不能收回的，哦，不能君无恶言，所以他又讲说杀生来祭天。结果这时候地裂开了，他的脚陷入到土地里面。那个仙人跟他讲：“你忏悔，我还可以救你起来。”他还是讲说：“要祭天就要杀生，脚又没入到沉入到地中间去了，正到腰的地方。”仙人跟他讲：“你现在忏悔、悔改的话，我还可以救你。”他还是不改，国王还是讲说：“要祭天就要杀生。”结果这个时候完全堕落地狱去了。这叫做非法说法，啊，这个是违背因果的。祭天没有再杀生的，啊，能够上天有好生之德，怎么会杀生祭天呢？所以后来所有的这些杀生来祭祀的、祭天祭神明的每一个人，他们会讲：如果我有杀生的话，都是这个国王害你的，是他来骂、来说，他来说。那个要祭天就要杀生，杀生才能祭天，所以是国王害你的，这个叫做非法说法。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你会注意到一种情形哦，很多人非法说法。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这样，那怎么办？照佛陀所说的，照佛陀所说的没问题，不会有错。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掌握住这个以后，我们应该很谨慎的。这是妄语里面，大妄语里面最大的非法说法，法说非法，哦，所以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好好把握住这个，不要去讲错话。尤其我们出家众来讲，出家人叫做开金口、开金口，哦，那出家人不能随便讲话。出家人一讲话，信徒、社会的人就相信你，因为相信佛陀而相信你。那你如果讲错话，非法说法，法说非法，那让众生产生错误的自见，那一传十，十传百，都是你的罪过，没完没了，就下地狱的。所以出家人本身要好好守护的身口意，啊，不能随便开金口，讲错话是开金口吗？讲的佛陀的话才是开金口啊。如果讲的不是佛陀话，只是我的话，那是开什么口？你就知道了，哦，那不是开金口，那是开什么？那些垃圾话，哦，不行。好，这个讲妄语的情况之下，哦，那个第二种是，还有破结魔生、破转法轮生，这个都是大妄语，哦，这逆罪。那重罪里面五逆罪里面的中的情形是什么？跟人家说我已经证到八地菩萨了，我已经证到十地菩萨了，我已经是阿罗汉了。哦，这个实在是很可怕。如果是精神病的话，我们一试就知道了。那有的人他不是，他是用我是什么果位，我是什么地位，然后讲这些来凸显自己多行。在佛时代里面的佛都不愿意弟子们这样讲了，何况现代人。真的有修有证的人，你认为还有所得有所证，那你还是个圣者吗？当然不是嘛。有所得的菩萨非菩萨也，有所得的阿罗汉非阿罗汉也，哦，所以这个地方警告诸位大德们，不要随便说自己证到什么果位啊，也不要随便去批判别人他证到什么。你管别人会有什么果位，那是他家的事情，不要去批评别人，不要说别人。那在佛事的时候，阿含经里面有讲，哦，佛弟子里面比丘们有时候在讲堂里面论议，他们在讨论说，哦，这个波斯匿王国家治得怎么样，哦，这个比丘修得怎么样，哦，这个优天王做得怎么样，频婆娑罗王怎么样，哦，治理国家怎么好。佛陀听到以后就故意问他们，你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这个人修的情形好不好，这个国王做的好不好。佛陀说，你们不要衡量别人，不要拿一只尺下去衡量这个人做怎么样，在家中怎么样，出家中怎么样，这个都是错的。 真正能够衡量别人的只有如来，只有佛才能够衡量别人。这个话很有意思哦，你要注意想看看。为什么？因为佛有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佛才能够知道众生无量劫以来的事情，也知道未来是无量劫以后的事情，佛才能够究竟了知啊。其他的我们众生都不够圆满，都还有限有量的智慧，甚至我们这些凡夫生没有智慧。那我们这些凡夫生，凡夫在家中，我们以为我已经证到什么无上金刚，然后我就去批判别人，批判哪一个法师大德说他怎么样怎样，那你有罪过啦，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哦。然后说自己修得怎么样，大妄语，以后下无间地狱的，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佛弟子真的是佛弟子，就不要讲自己的程度，不要讲自己修行，我们要恭敬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哦。所以这个地方要很注意。曾经有一个人，他癫癫狂狂的跑到常住里面去，跑到常住里面去，他跟常住的法师讲，我是地藏菩萨。我们这个寺里面供奉地藏菩萨，他竟然讲我是地藏菩萨，那不是很颠倒吗？我们这个常住法师有点善巧，就跟他讲，哦，你说你是地藏菩萨，我们也是供奉地藏菩萨，那哪一个是真的呢？要这样提醒他不要打妄语。他说当然我是真的啊。然后我们这个法师就跟他讲，好，你说你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十地等觉，那他一定有神通变化，那你说你是地藏菩萨，好，那你就从这个墙这样穿过去看看，你穿得过去我才相信你是地藏菩萨。结果这个人还真的很傻，真的往墙壁再撞一撞，空头撞到墙壁倒下来。然后他讲我不是地藏菩萨，很笨吧，知道就知道哦，不要逞强，也不要妄语说我是地藏菩萨，打大妄语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试看看，有人喜欢这样打大妄语，喜欢说自己是什么菩萨果位，你跟他测试看看，看他有什么功德哦。不要这样随时自己讲自己是什么果位什么道，这样大妄语哦。好，有人讲说我曾经得到阿那波那念，已经成就了，而且修整不净观，这是叫佛法里面的两个甘露门，不净观跟阿那波那念。如果没有的话那叫大妄语，有的话是小过失哦。那有的人说我已经得到四禅八定，没有你说有那是大妄语。有的说我看到天神下来，我看到鬼嘞，没有的话你是大妄语，这个都是哦。那有的说我已经精通三藏哦，非常的清楚明了，结果也不是这样，我持戒清净，没有犯掉任何一条戒，有没有？有没有这些自己知道？所以哦，不要随便称赞自己哦，不能随便自赞毁他，这是我们很注意的。而在这个时代末法时代里面啊，太容易有这种情形了，为了凸显自己毁谤他人，这个要改过的哦。所以这些都是大妄语里面的，要小心，不要随便犯这种罪过啊。大妄语下无间地狱了哦，这个混淆世间，颠倒正见，变成邪见，大家有如果受到你的影响，受到你的教化，然后堕落无间地狱，都是你以盲引盲，相牵入火坑，堕到地狱去，那没完没了啊、哦。那小低小妄语指的就是知道说不知道，不知道说知道啊、哦，有看到说没看到，没看到说有看到啊、哦，那六根没有接触到的说有，六根没有确实认知的说有啊，有看到说没看到，好，这种情形都是一样的。那其余呢？啊，两舌二口七耳，其实是什么？其余里面有包含妄语，但是人家会知道你在开玩笑，这种也不好。哦，有一个人说，跟人家讲说啊，我被绑架了。人家当然知道他没有被绑架，要不然你讲这么轻松，被绑架还会被还讲这么轻松吗？当然是没有被绑架，但是人家知道你开玩笑，不过知道你这个叫奇语啊、哦。那有一个人又讲说， 啊，我缺十万块啦，拿十万块来，人家听你的口气就知道你这是在祈雨，虽然知道你妄语，但是也知道你在开玩笑。当你讲这种开玩笑的话，人家下一次不要信你的话了，这叫祈雨。哦，这种话也不能讲。好，哦，当然我们了解到这个的话，我们不要去随便打这种祈雨、妄语、两舌恶口。好，那这种讲话讲成这样的话之下，有一种是自己讲的，一种是教别人讲，一种是派人家去传达那些妄语的话，甚至骂人的话，叫别人去讲去骂他都不行，还叫别人去讲是是非非都不好，这种都有罪过。那有的是用写书的，写书拍录影带来做妄语的这种事情，哦，这个问题可大了。哦，那有的做成那个 VCD、DVD、CD， 做成各种方式拍成，写成文章，哦，写成杂志。那所以很多记者的口中写的一些是无中生有的妄语啊，这个也是有罪过的。那有的人有功德，你跟他不跟他报道，你报道一些没有事实的事情，让这个人的名节受毁，这个就是妄语。所以记者的口中能够生出很多功德，也能够造很多的恶业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要非常小心。那同样一件事情应该如实的报道，结果加有天助歪曲事实，这个也不行。就像七二水灾里面啊，哦，如果假如说在汐止那个地方，那个汐止那边如果淹水的话，哦，九一水灾汐止那边如果淹水的话，那水的高度只有到膝盖。那如果记者他拍摄记者跟报道记者如果把身体蹲下去，那个水让人家以为他是到腰部甚至到胸部，这样的一个报道叫做妄语，那产生很多人对这个地方的误解，那就是这种妄语就很不应该，这个都是有罪过的。哦，所以我们做人要很诚实很坦白。所以佛陀讲那个直心是正见的根本，我们心不要弯弯曲曲，要很直，哦，不要歪七扭八的这样。那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们要很小心，在记者摄影的当中，你看有些人他为了说我有什么能力，所以把很多的影片这样剪接起来，凸显自己的能力多好，显易惑众啊！尤其在宗教界里面也有一种状况哦，哦，凸显自己有多显，然后吸引很多信徒，哦，这个就不对了，哦。那有人他在播出报道的时候，本来那个事情很小，只有几秒钟的事情，但是他在报道的时候就重复一直跟他播那个镜头，是不是造成人家的后觉？这个也是妄语罪啊，没有那么严重，把它报成那么严重就是妄语。他虽然没有口中讲，但是他透过影视的这种效果一直强调一直强调，让人家以偏概全歪曲事实，都是妄语啊，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哦。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要很注意。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妄语里面掌握到的是有的人他是身体的妄语，嘴巴没有讲，动作有讲，这叫理相妄语。好，这个用相上来表达那个道理里面的。好，这个像什么？有一个母亲，她的一个儿子叫做真实语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实语，他平常都不讲谎话的。那儿子知道这个，母亲平常素行，哦，就是有时候会跟他争斗，所以儿子对母亲一些行为他是保持漠然的，不讲不批评。那有一次母亲跟别人有什么事情在争的时候，那争不赢，他就知道儿子是受到人家尊敬的，因为从来没有讲过妄语，那就回去跟儿子讲说，我明天要跟人家证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讲话，你只要点头就好。那儿子拗不过父母母亲所要求的，结果到隔天的时候，人家就找这个儿子去证明是他的母亲对还是别人对，结果把事情讲了以后，他想着母亲的交代一点头，那是身体妄语，嘴巴没有讲。 那一点头以后，罪过就种下去了。当他种下这个恶业的时候，命中下地狱了。哦，那个事情变成很严重，让别人承受莫须有的罪名，他的母亲洋洋得意。当他母亲有罪过，他也有罪过。你看，像这种事情叫做身体的妄语。哦，所以我们身心妄语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哦，那理相妄语这个我们要小心。哦，那在刚刚讲，在妄语界里面，那个我们讲话里面、身体的动作、行为里面，有六缘成犯，一个是众生，有众生想、起狂心、复实事，说得明明白白，听的人清清楚楚了解，所以这六个成因缘成就，那能够掌握自己的就是自己本身，不妄语，不妄语不起欺狂心，也不用因为贪欲而骗人，也不要称谓骗人，也不要嫉妒骗人，也不要人云亦云、邪知邪见。我们要把握正知正见来不骗人，这个哈、好，当然在大妄语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情形有开源的，当然他不是真的要欺骗别人，他是在说果位，那个四禅八定，还有说安波念，说不净观，还有说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他们各有什么因缘才有这个结果，这个是要知道的。那另外有一种叫做增上慢人，增上慢人他本身是没有妄语，他是不晓得自己还没有到达那个果位，然后以为自己已经证到那个果位，就跟他讲说我是阿罗汉，但是他是不是阿罗汉？不是，但是他不晓得自己不是阿罗汉。他如果知道自己是阿罗汉，是阿罗汉，说我是阿罗汉，那没问题，是犯小的，他没有犯大的。但是他以为自己是阿罗汉，实际上他只有四禅而已。所以以前在佛寺的时候，有一个四禅的比丘，当他证到四禅以后，因为四禅的时候都没有起过烦恼的嘛，阿罗汉也不会起烦恼，所以他误以为自己已经是阿罗汉，就跟他讲说我是肉尽阿罗汉啊，然后大家也相信他是肉尽阿罗汉。结果这个人他后来碰到小姐啦，碰到小姐又竟然会跟小姐有欲爱，有欲爱就还俗了。人家说这他不是阿罗汉吗？怎么会还俗？佛陀说阿罗汉不会还俗的，没有阿罗汉会还俗。阿罗汉已经离开是欲界是世间，离开这三界的，出三界的圣人怎么会还俗？那他到底怎么样？他是四禅的比丘啊。那佛陀说这个比丘他还会再出家的啦。好，那再没过久，这个人还俗以后，在世间里面卖猪肉，那卖猪肉久了以后，他觉得我在出家的时候是对一只蚂蚁，那么小的蚂蚁都那么慈悲，不忍心踩死他，那现在我怎么为了生活要这样杀这些猪肉，宰这些猪肉，这个心变成多残暴啊！不要做这种事情了，舍掉舍掉，不要做这种事情了，不要为了一点点的生活小利而去杀害众生，而去卖猪肉，再出家吧。所以他要离开了家庭，又跑去出家。那出家以后，这一次知道了，赶快再修修修以后，就证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这个时候他才觉得，以前的竟然是以为自己是阿罗汉，原来有这种很大差别。这个就是增上慢人，他有没有犯大妄语？没有，他只是不晓得而已，叫做增上慢人。那有一个人他是比较惨的，这个人他已经证到四禅，得到四禅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阿罗汉，但是他没有因缘，没有因缘要认识自己是四禅的那个比丘，所以这个时候他以为自己是阿罗汉，然后就跟他讲我是阿罗汉。那后来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他看到我怎么还会有中阴身？因为阿罗汉不受后有，他不再有中阴身，结果他看到自己还有中阴身，他以为佛陀在打妄语，所以他就起个念头佛陀打妄语， 起这个念头是对佛的毁谤啊，所以他这个念头起来以后，不再有四禅天的那种宫殿很美很庄严，他这时候起个对佛的疑啊，对佛的疑又没有信心，所以这个时候他现起的又是地狱相，咚下地狱去了，多可怕！增上慢人也是很可怕很危险的，所以自己我们在修行里面要很清楚的认清自己，在还没有修到禅定的时候，要先把佛法的理路弄清楚，在把佛法理路弄清楚以后，随时保持一颗谦虚的心，才不会自己在增上慢的时候甚至大妄语当中自己都不晓得我自己修到什么程度，要自己很清楚这叫开眼里面有几种状况那说果位的时候不会说自己证到什么果位，只是在说果位因缘果报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有开玩笑的，大家自然开玩笑，那是奇语而不是妄语那第四种是心乱了，像刚刚举例那个，可能那个人是大妄语，可能他是小妄语，可能他只是开玩笑而已，但是都不应该，虽然是开缘，但是不应该不要随便开这种玩笑。那小妄语里面有的是为了解救众生，但是也应该善护这个口业啊。所以有一个比丘，他连这种妄语他都不愿意妄语的，他护生，但是他也不要妄语。他是什么情形？他有一次他去一个常常去一个人家，一个优婆塞的家庭里面去托钵。当他去托钵的时候，刚好那个优婆塞他的家里面，人家有一个宝珠放在那个桌上他在跟这个比丘谈的时候，刚有事情进去那个里面里面房间里面，结果那个宝珠它在一道阳光射进来的时候很亮，那看起来有一个血的颜色，会映出这个血的射出来，那很亮很亮，结果旁边他们家的一只鹅走过来看到那个宝珠，以为那是一个肉，一块肉有血块的肉，就把那一个宝珠吃到肚子里面去了。这个比丘就想完了完了，这下子被诬赖一定怪罪到我身上了。好，那这个主人一出来，我的宝珠怎么不见了？他想说现场里面只有这个比丘而已就把这个比丘逼问，尊者啊，请你把宝珠拿出来吧，只有你刚刚坐在这边，一定是你把宝珠藏起来了，请把它拿出来。那个比丘说：“没有，我没有拿，没有拿，只有你啊，怎么会没有拿？刚刚有没有人进来？没有，那是谁拿的？”比丘知道是鹅吞珠了，但是比丘不能讲。他想说，如果我讲的话，这只鹅会被杀掉，宁可保护这只鹅，也不要让鹅被杀生啊。所以他的心信任着鹅，但是他又不能讲说是鹅，又不能讲说我通通不知道，他只能讲默然，他只能默然不讲话。这个优婆塞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就拿鞭子打他，打到这个比丘身上出血的流了一些血以后，这个时候那只鹅就走到这个比丘的身边舔这个比丘身上的血，那同时站在这个比丘身边舔这个血的时候，这个优婆塞很生气的皮鞭也是一打下去，打到这个鹅身上，鞭子打在人身上皮开肉绽，打在鹅身上马上死了。那比丘一看到这个鹅竟然被打死他很感慨，鹅啊，我为了你忍受这些苦，是希望你能够保全生命，但是没想到你还是命保不住被打死了，我只有实话实说了。他就跟这个优婆塞讲：“你的宝珠被这只鹅吞了，真的吗？”把他的肚子剖开，真的是在里面。这个优婆塞赶快跟这个比丘忏悔跟这个比丘忏悔：“我怎么伤害你这个尊者啊？怎么让你受这么多苦？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吧。”你看，比丘就是这么慈悲，他为了不忍这只鹅受苦，为了要护持这个不妄语界，他也默然不讲话，他也护念着这个众生，护念这只鹅不让他被杀死。所以比丘护戒的这种决心是多么强 所以在增益阿含里面讲，比丘以忍辱为力，比丘要能够忍受苦的事情，也要能够忍受快乐的事情。快乐的时候不贪爱，忍苦的时候不嗔恚，快乐的时候不喜乐，苦的时候不忧愁。哎，比丘要有这种忍辱为力哦。好，那阿罗汉是以专精为力，专心一意修八正道。佛陀以什么为力？佛陀以大慈悲为力。所以你就知道，比丘渐渐的修专一，专一啊，然后要有佛的大慈大悲，这一个一个这样渐渐下来，比丘有没有慈悲？比丘也是要非常慈悲的啊，这个一个来啊。那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我们来看看妄语有什么罪过。啊，妄语有什么罪过？第一个是口气会臭。过去生里面妄语的话，现在这一生里面口气臭臭的，一点都不清净，一点不干净，啊，不美。那第二个，讲妄语的人，善神都离开了，没有人要保护你，你常常欺骗我，怎么知道你讲真的讲假的啊？那甚至鬼神都会借着这个机会趁虚而入。同样的，如果我们有守戒的话，鬼神会保护我们，非人没办法得我们的这种，没办法让占据我们的心啊。第三个，讲狼来了的这个人，以后会不会有人相信他？我们小时候念的这个狼来了的这个故事啊，这个牧羊的人，他常常跟人家讲狼来了，很多的人就跑上山要帮助他赶狼，结果几次以后，大家都看啊，原来你讲妄语。后来真的狼来了，他在喊狼来了，没有人要理他。所以这种打妄语的人，虽然讲真实的话的时候，也不会有人相信了。所以我们平常啊，宁可讲真话啊，但是也不要有一个骗话。那我们如果说以前讲太多骗话怎么办？讲太多的骗话，我们马上改过自新，不要再讲了。从此以后，也许刚开始你讲真话，人家也不太相信你，那是因为过去讲太多骗话嘛。现在开始我们调整自己回来讲真话，好，一刚开始要转回来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如果不转的话，永远是人家不会相信你。好，好，第四个，有智慧的人他们在讨论事情也不要你参与，为什么？你讲真讲假谁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了。哦，所以你看，要培养一个有大将之风的人，他一定要讲真实话。如果一个人喜欢用心机，喜欢讲谎话，这种人人家识破他的斤两，还有人会重用他吗？不会重用他，而且会造下更多业，影响更多不好的人心，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那第五个，常常会被毁谤，讲骗话的人常常会被毁谤，这个人又讲骗话了，恶名昭彰，天下的人都知道，哦，都不好啊。那第六个人，人家不会尊敬他，虽然他要命令人家做什么事，哎，不会有人要理他的，没有人想要理他，这是第六种。第七种，心里面常常忧悲苦恼，很愁恼的，哦，这种事情。第八个，他骗话谎话讲多了，妄语讲多了，他以后会种下毁谤别人，然后会被别人看不起，会种下第九个身坏命中下地狱的业。好，哦，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很多的例子。第四个，如果生来到恶鬼道、畜生道，到人间的时候啊，也常常会被毁谤。所以有这四个妄语的罪过，要真的很小心，要非常的小心，宁可持戒而死，也不要犯戒而活，不需要妄语毁谤了。那如果你说，现在在这个世间里面，在这个社会上里面，我不讲个谎话怎么行啊？你讲谎话就要负担你的后果。好，那我如果慢慢的建立了我这种讲真话的这种信用出来，以后人家听到我讲话就相信我。那在商场上大家尔虞我诈，你如果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反而你显得清白，这种清白人家才真的会重视你。好，那这是我们讲到妄语界里面，我们应该把握自己，哈，也不要 随便让自己落入那种情形，好，那种打妄语的情形。好，我们了解到这个五戒里面的杀盗淫妄，这个叫做本身是本性上的戒，所以这个叫性戒。好，这个本性上是污染的，杀盗淫妄，所以那个执心是道场。我们如果心清净的话，我们那个才能够修行正法。执心是正见的根本，然后正见是八正道的根本。有正见，我们才能够八正道走得下去，讲话讲真实的，做的是做真实的，念头真实，然后我们到达涅槃才是真实的。所以在八正道一步一步一步，每一步当中，我们都要这样守着走。所以让我们的心保持着执心。所以你会发现到五戒里面，虽然有口业、有妄语、两舌、二口、绮语这四个口业，但是佛陀特别提出来以妄语来说明。为什么？如果讲真话的话，我们才会有惭愧心，才有反省的这种机会，才会自我检讨。那如果妄语习惯的人啊，一次害怕，两次害怕，三次以后他就不再怕，害怕什么？他久了以后就无惭无愧啊，讲再多他也不动一色。这种有没有救？没有救了。无惭无愧，不会反省自己，不会觉得愧对别人，这种下地狱的保证票了，已经跟阎罗王拿到保证票，绝对下地狱去了。哦，这种事情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做个佛弟子要非常非常的注意的。哦，那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掌握住的那个讲真实语啊。所以这个性戒要让自己本性得到清白，得到清净啊。那如果受戒以后犯了这四条戒，我们当然要赶快忏悔啦啊。那忏悔以后会让这个戒啊，那个本性又恢复清净。那如果戒罪呢，戒罪还是有，但是会受完这个罪报以后再回来那个这个戒法，因为曾经受过戒，曾经持过戒，所以以后会向着涅槃，向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在这个杀盗淫妄里面的九戒哦，这是要守的。在印度当时里面以这个酒哦，那为什么要守这个九戒？酒如穿肠毒药啊。有的人说喝酒没什么，喝酒能够暖身，喝酒能够助兴，喝酒能够让自己一点点酒能够让自己健康一点，胡说八道。哦，喝酒要只要能够醉人的，虽然你现在觉得说喝了好像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是因为你已经污染了，才没有感觉。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小孩他从来没有喝过酒的人，他喝一点点他就觉得晕晕的，哦，头晕晕的。那你大人为什么喝了不会晕？因为你喝多了嘛，你已经有习惯了嘛。那问你是大人亲近还是小孩亲近？是你大人的身体亲近还是小孩的身体亲近？我废话，当然是小孩的身体亲近嘛，他从来没有喝过酒的嘛。所以小孩喝了又会晕晕的，那表示他身体亲近才会晕晕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一杯清水，如果你放了一粒的沙子进去，马上看得到那个沙子。那如果一杯水是像墨汁一样的黑，放了两三滴甚至一把沙子进去，看得到吗？看不到。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身体如果已经喝很多酒，吃很多脏的东西进去，再多吃一点，现在还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影响。等到真的很烂的时候，那时候全部都坏了，翘了。所以你说我千杯不醉是酒量，这个酒是海量吗？不是海量，是苦海的海，没错，苦海无量。好，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喝酒。那曾经有一个人，他是酒量很大很大的哦，但是当他开始知道这个酒戒要守，不守酒戒以后会犯了前面的杀盗淫妄，当他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开始一个星期没喝，两个星期没喝， 一个月没喝，三个月没喝，半年没喝，一年没喝，再过来有一次他去参加宴会，人家跟他讲说啊，没关系的，你的酒量那么大，喝一点啊。然后他拗不过人家的请求，喝了一杯而已，醉醺醺的回家躺了一个晚上，早上起来头痛欲裂，好像裂开一样的头。为什么这样？他一段时间，一年以后，他都没有喝酒，然后他的身体又开始慢慢恢复清净了，知道吧？是这个原理啊。好像我们的泡茶那个茶罐啊，泡茶那个茶罐泡久了以后，刚开始是不是都没有什么油垢？但是你泡一次、两次、三次，是不是越来越茶油进到茶那个罐子里面去？连那个里面也有那个茶油，到外面也都看出茶油。你如果开始跟它泡水，慢慢只有泡水，你没有加茶进去，慢慢的，你看那个没有泡茶的那个茶罐里面的水倒出来了，刚开始都还是有水，还是有茶味，茶味的，久了以后才慢慢淡掉，才又恢复那个茶，比较接近茶原来的茶罐的样子。所以喝酒我们不要以为海量那个非常好，那个问题可大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那个如果喝酒成习惯以后会有很多的问题的。那在我们佛教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喝酒以后会乱了，一个优婆塞他喝酒以后造下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的罪，通通成立，变成不守九戒就犯了五戒。那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优婆塞本来是一个很清净的人，结果他出去办事情以后，傍晚回来，天气很热，他看到一杯一缸子的那个水，是一个很清的水，他想说这是水，他就把它咕噜咕噜灌了，灌下去才发现那是酒，但是灌下去已经是酒了，酒入肚子里面，那个完蛋了。这时候身体发热，发热以后神志昏迷以后，这时候口渴想要吃东西，他就看到隔壁的一只鸡跑过来，他就抓着那只鸡拔毛杀生，杀了那只鸡去煮，然后吃得津津有味，因为已经乱了嘛，心都乱了。那是一面吃，隔壁的邻居的那个美丽的太太啊跑进来问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鸡？他在吃鸡啊，这下子我完了，我被人家逮到了。这时候他赶快否认自己所做的行为，没有没有，我没有看到。他这样讲是不是妄语罪？对，犯了妄语啦。一犯了妄语以后，这时候眼睛蒙蒙糊糊当中看到隔壁这个美丽的太太，哇，好美，起了淫欲心，起了淫欲心以后就把对方隔壁这个家的妇女强暴了。这样犯了几条罪？从喝酒犯酒戒，又犯了杀鸡的罪，又讲说我没有杀，没有抓你的鸡是妄语，又犯了欺负人家的妇女淫欲戒，所以杀盗淫妄通通犯。所以你看，喝酒就会造成这种罪过、这种后患。所以佛陀告诉我们，酒是遮戒，酒会乱性，酒会迷惑我们的心性，所以不能喝的。那所以我们佛弟子应该在这个时候好好的警惕，酒一滴都不能喝。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讲它的差别性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要怎么守护它的细节的地方，我们都要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好让我们守着我们这个酒不犯，让我们的身心能够清净。酒是一个放逸的，当然吸毒、赌博这些都是同样的罪过，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酒上一滴不沾，让自己的身心能够清净，而不放逸当中受持杀、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然后也戒酒、戒吸毒、戒赌博。所以这个地方希望我们好好受持，愿大家都能够得到清净，得到智慧。阿弥陀佛。